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要是我们的焦点放得正确，苦难对我们就真的是化了妆的祝福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您是否正陷于困境中，进退两难呢？很可能是神让您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之中，为要成就他一些特别的目的。您可能会想，疾病、经济上的困境、诸多挫折的工作，可以成就些什么好的东西呢？你和我都不知道。很可能我们最渴望的就是离开这困境，越早越好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来思想使徒保罗的生平，特别去学习保罗怎样超越环境的心得。保罗面对各种各样的逼迫和试炼，但是他每一次只看这些苦难为机会，而不是重担和包袱。透过腓立比书第一章的信息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保罗的秘诀，以致我们也可以得着这些观点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如果可能的话，很多人都渴望改变自己目前的处境，可能是健康状况，可能是经济状况，或者是婚姻状况，又或者是工作的状况。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但无论我们的际遇怎样，环境怎样，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，就是谴责别人和寻求逃避都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。解决的方法是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身上，而不是放在环境上。我们来想一想，使徒保罗，他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是身在牢狱当中，他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，两年之久他失去了自由，而现在正等待着申诉和审讯。他被锁链捆锁着，被囚禁在一间由罗马政府提供自己所租的房子里。虽然访客可以来探访他，但是他终究是个囚犯，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四处旅行布道，在各地建立教会，牧养信徒。他也不能回到他所创立的教会，探望弟兄姐妹，鼓励弟兄姐妹，和他们叙旧。过去他可以做的，如今已经不可以了，因为他是个失去自由的人。相信当保罗在夜阑人静的时候，过去的往事必定会涌上心头。他想到当年在往大马色的路上怎么样蒙主拯救，又听见主对他的呼召，要他一生做福音的使者，把福音传开。保罗回应了主的呼召，从此以后他置生死于度外，虽然被鞭打，遭遇各样的苦害以及许多的危难和困境，但是保罗没有任何怨言，他只是忠于所托付，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。他全心全意地传扬福音，为主建立教会，牧养弟兄姐妹，他全情投入在拓展神国的事工上，但是所换来的却是这样悲惨的际遇。神到底在哪里呢？神看见了他的苦情吗？保罗现今在牢狱中失去了行动自由，什么都不能再做了，虽然内心愿意，但是行动上显然是不能配合了。保罗可能心想，我对主的认识这么深， 但如今却在牢狱中，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。我不能把所知道的传给别人，我渴望传福音，渴望领人归主，但是此刻却受制于罗马官员，成了没有行动自由的人。我还可以做什么呢？我们会替保罗问，神啊，到底你在哪里？可是弟兄姐妹，在整卷腓立比书字里行间里头，我们一点看不见保罗有这样的疑问和怨言。腓立比书第一章十八节，保罗说，这有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如果我们读完整卷腓立比书，我们就会看见这是一本涌现喜乐的书，是保罗分享喜乐的书信。保罗在信中一再提到喜乐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，保罗说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保罗要弟兄姐妹喜乐，好像他在牢狱中喜乐那样，他渴望弟兄姐妹分享他内心的喜乐。这时候的保罗，他不是在度假，他也不是事事称心如意，此刻他是身在牢狱中，他没有办法继续行神所托付给他的工作，而他在监狱中所遭遇的对待是不公平的，他渴望侍奉神，但是环境不许可。在这么多的逆境里，保罗怎么能喜乐呢？保罗为什么可以一点也不自怜、不抱怨、不诉苦呢？因为保罗学会怎么样活在环境之上，他学会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身上，而不是在环境上。这是头一个保罗可以活得喜乐的秘诀。第二个保罗学会的，就是他把焦点放在神的全能上，而不是人的意志上。把焦点放在神的全能上，就是不论我们所遭遇的是什么，都是神衡量过的，都是神许可的。这不是说神特意安排我们遭到逆境，又或者这是神最美善的安排，但是不论怎么样，事情必然先得到了神的批准和许可，才临到属神的人身上。如果没有神的许可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接近我们，可以击打我们，临到我们身上。那就是说，凡是临到我们身上的，无论是顺逆好坏，都是经过神的许可，都是神知道的，也都是神掌管着的。有时候神好像开了一道苦难的门，容许接二连三的苦难临到我们身上，叫我们无法承担得起。我们频频向神呼求，问神，主啊，为什么？然而神好像没有回答。其实神有他的目的，虽然我们无法解释，暂时不能明白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时之间苦难竟然是排山倒海似的向我们涌来，但无论怎么样，我们要认定一件事实，就是在这一切的苦难来到的时候，神都是知道的，并且都是在神的掌管当中的。我们要是不确定神的全能，不认定神主宰着我们生命中的一切，我们就会凝视自己的苦情，觉得自己是多么的不幸，自己是一个受害者，是无辜的，都是别人的错，我们就会心生抱怨，不能释怀。我们只在意自己的感受，自己面对的逆境，自己所遭遇的，结果我们不但感到痛苦，我们更是埋怨神，却不明白神在其中的苦心和美好的旨意。神是全能的，又是全知的，他从来不会犯错，绝对不会。神知道我们这一生要走的每一步，因为是他所安排和策划的。神希望我们懂得生活在环境之上，不受环境的残害和影响。环境虽然不幸，虽然环境恶劣，但是我们可以丝毫不受影响，我们可以向环境夸胜。试想，一些行动不便的人，一生要在轮椅上度日的，他们该怎么样怨天尤人呢？他们可以一生埋怨那导致车祸发生的那司机吗？认为都是这个人牵累了自己，要这样的度过余生。但是这样的抱怨， 这样的愤怒能够改变事实吗？能够使他再次行走吗？能够挽回过去吗？一点也不能。可是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能够仰望神，把焦点放在全能的神身上，我们就知道，神既然知道这个事情的发生，又容许这件事临到我身上，神必然有他的美意在其中。所有住进医院的病人都不是他自己计划要住进去的，但是他却受到病魔的折磨，非常痛苦。可是如果他是神的儿女，他应该看这是神许可临到他身上的事，唯有神许可，他才会得到这样的病，才会住进医院。到底神在这件事上有什么目的呢？我们不能知道，但是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，我可以在这里分享，也就是第三点我要说的，那就是我们要把焦点放在积极的结果上，而不是个人的痛苦上。好，首先我们要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，而不是在环境上。第二呢，要把焦点放在神的全能上，不是人的意志上。现在第三，我们要把焦点放在积极的结果上，而不是放在个人的痛苦上。我们再看保罗的经历，当我们受伤的时候，的确是很难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，因为我们身体受了重伤，情感遭遇重创，我们只能注视自己的伤痛，其他好像什么都不能做。我们会问，我已经伤得这么重了，神还希望我去思想他吗？但是让我们冷静下来想一想，神这么爱我，难道他容许一些逆境临到我身上，而不愿意借此给我好处和福气吗？难道神不能使用苦难成为施恩的途径，成为化了妆的祝福吗？要是我们的焦点放得正确，苦难对我们就真的是化了妆的祝福，必然为我们带来积极正面的结果，而且是我们意想不到的。就以保罗身在牢狱中这件事来说，到底他的遭遇为他带来了什么积极的果效呢？有什么积极的事情发生呢？好，请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二节。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，保罗在这里说，弟兄们，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，更是叫福音兴旺。原来保罗看见一件别人没有注意到的事，就是他身在牢狱中所带来的影响力，是反而更叫福音兴旺了。保罗的被囚被捆锁，不但没有拦阻福音的发展，反而是加速了福音的传开。这是保罗当初怎么也没有预料到的。保罗是一个热心传福音的人，他的一生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使福音广传。但是他万万想不到，他被关在这儿，原来是更叫福音兴旺了，那岂不是反败为胜吗？保罗在这里所用的兴旺一词，原来的意思是指的在战场上，那些挥军前进、披荆斩棘的士兵，他们是先头部队，除去一切军队前进的障碍，使军队可以顺利前进。保罗之所以能不活在环境的影响下，因为他认识到他的被囚原来是除去了一些传福音的障碍，反而使耶稣基督的名更加广传，更加兴旺。别人以为只要把保罗抓起来关在监牢里，或者置保罗于死地，除去他这个宗教狂热分子，就可以禁止耶稣的名继续传开，没有想到适得其反，耶稣的名反而更被人知道了。而下边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三节，保罗说，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。我们试想一下，要是保罗亲自前往罗马，要求会见罗马御营军的司令或者统帅，要到御营军当中传福音，你想这么容易吗？当然不能，保罗可能会被轰出去。 保罗要接触这些军人，把福音传给他们，谈何容易呢？然而现在却有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，因为罗马的御营军有10万人之多，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合唱。但是用什么办法接触他们呢？神为保罗安排了一个任谁都想不到的好机会，就是允许保罗被囚，差派他到监牢里，然后由御营军分批看守他，这样保罗就有机会了。保罗被囚，在罗马等候接受审讯，期间他等候了2年时间，住在自己租的房子里，24小时有罗马的御营全军看守着。这样保罗每天都可以接触不同的士兵，因为保罗身上有锁链，或者是有着脚链，甚至于可能是连在看守他的士兵身上的，所以保罗跟他们有着近距离的接触。随着士兵的更换轮班，保罗更接触到不同的人，而保罗可以跟他们谈许多的话题，保罗在话题当中绝对不会离开耶稣基督。每隔几个小时，士兵轮班更换，而保罗生命的经历就这样的传开了，有这么多的人可以分享，这样的传闻相信早就在御营全军当中广为人知，私下讨论，有些士兵可能甚至迫不及待的要听保罗的见证，听保罗的经历，而保罗不厌其烦的一一的向他所接触的人分享基督的奥秘。这样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，一个月又一个月，一年又一年，相信2年之久，保罗可以差不多接触过这10000个不同的士兵。在御营全军里，相信没有人不知道有保罗这个传奇性人物的存在，也许他们都在谈论保罗跟保罗所传给他们的福音，所以更让福音兴旺了，这是必然的事。他们一致认为保罗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，因为耶稣基督活在保罗生命中，所以这个人他虽然被囚，身上带着锁链，但却充满着生命的喜乐，心灵是满足的，脸上是和蔼的，是蛮有平安的，而且他乐意跟人分享他生命的点滴。保罗会勉励那些士兵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，正像保罗在书信中勉励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一样。相信跟保罗接触过的士兵不论有没有相信接受耶稣，都对保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谁没有困难呢？谁没有难处呢？保罗劝勉应当一无挂虑。为什么我们说保罗在监狱里是一个成功的布道家，成功的见证者，见证了福音的大能，见证了耶稣基督呢？不但因为保罗自己这么说，更因为是他生活的见证，他的面容，他的仪态所表现出来的祥和喜乐，以及内心涌流出的力量，那是最有力最真实的见证。神的灵在保罗生命中让他的生命散发出非凡的光彩。为什么保罗从来没有想过，没有尝试要逃脱呢？为什么保罗从来不自怜自哀，或者是许多的抱怨呢？为什么保罗没有问神许多个为什么呢？相反的，保罗感谢神在他身上的安排，以至于罗马御营全军都听见了耶稣基督的福音，知道保罗被囚是为了福音的缘故。保罗即使在不自由的情况下，神照样用他独特的方式引导保罗把福音传开。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保罗之所以坐牢受这些捆绑，当然是为了基督的缘故，他是为了福音而被捕的。但正因为如此，保罗甘心乐意被囚，所以耶稣基督就可以透过他的生命活现出来，让周围的人都看见。在保罗身上有独特的地方，有很不一样的特质。保罗如果单单看自己的遭遇，可能会描述得很悲惨。事实上， 保罗的遭遇真的很不幸，但是保罗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他看见这次的苦难其实有相当美好的结果，是积极的，是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置身在苦难中，如果能够把焦点放在积极的结果上，而不是个人所受的痛苦上，情况必然会有极大的不同。保罗其实可以在监牢里问神，为什么把他关在这儿呢？为什么让他失去行动的自由呢？或者是向每一位来看守他的士兵大吐苦水，诉说自己的苦情，大发牢骚，甚至请他们来评评理。但是保罗却不是如此，他不但没有向士兵诉苦或者埋怨呻吟，反而让罗马御营全军的士兵有机会接近保罗，有机会听见福音，听了保罗的见证，心灵满载而归。甚至于我们相信，在士兵当中可能有些人渴望再一次轮班去看守保罗，因为保罗的生命散发出一股让人没有办法抗拒的吸引力，那是圣灵自由运行的结果。神看准了时机，把保罗差派到罗马的监狱里，而这监狱又显然不同于传统的监狱，是一个普通租来的房子里，出入有士兵看守。这样的安排显然有神的许可和设计，保罗只是顺服神，信靠神，知道这一切的遭遇都有神的掌管和看顾，所以他心里蛮有平安，他心中大大顺服，结果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美好果效。也因为保罗所住的房子可以有访客自由进出，相信期间有很多人来拜访保罗，可能是看守他的士兵，也许他们心中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个究竟，所以在当班以后呢，又来探望保罗，这样保罗就有更长的时间可以跟他们讲明福音的奥秘。要是其中有信了耶稣的，福音一样可以透过他们而广传，这是神奇妙安排的结果。保罗虽然被囚在监牢里，却一点也不苦闷，也不寂寞，他很忙碌的，因为有许多是初次接触的人，这些人都是他传福音的对象。除了要向这些人抓紧机会传扬福音之外，他还要招呼来访的客人，这样的生活也让保罗够忙了。弟兄姐妹，你能够想象得到一个被囚的人，被关在监牢里的人，生活竟然可以这样的多彩多姿吗？一个被囚的人，他的人生竟然可以散发出这么大的影响力吗？相信任何人都不能设计出像这样的安排来，但是神的安排永远都是最有智慧、最奇妙的。好，我们再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四节，保罗说，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，就笃信不疑，越发放胆传神的道，无所惧怕。这里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积极的果效，就是保罗不但能有许多机会传扬福音，并且因着他的被囚，也坚固了不少弟兄姐妹的心，让他们越发放胆去传扬福音，无所惧怕。这些之前听过保罗的教导、信了福音的人，眼见保罗在御营全军当中所做的美好见证，所获得的美好果效，因而信心大增，传福音的心智就更加坚定，无所惧怕了。他们知道神在率领他们，如果连一个被囚的人神都能这样使用，更何况是他们呢？保罗的见证就激发起许多弟兄姐妹传福音火热的心智和勇气。不但如此，即使是保罗的敌人，就是那些主张要守律法靠行为，感到不能单单靠神恩典得救的律法主义者，本来他们很高兴，因为知道啊，保罗被囚了，保罗失去自由了，不再有影响力了，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。保罗虽然身体上行动上是失去了自由，但是他生命所发挥的影响力竟然比以前更大。保罗于是觉得，不管是假意传基督的，或是真心传基督的，如今有一个现象， 就是到处都有人谈论耶稣基督，福音就这样被传开了，每个人都认识了，这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吗？所以有人出于嫉妒纷争传福音，有人出于好意而传福音，但无论怎么样，福音被传开的目的达到了。保罗把焦点放在积极正面的结果上，而不理会个人的痛苦，他不理会别的，他把一切看作是神给他的机会和权利，是他可以用来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。不少基督徒在转移目标和焦点之后，都异口同声的能做这样的见证。有些患病的弟兄姐妹，起先来到医院的时候，情绪非常沮丧，非常低落，心里头有很多的埋怨，很多的不情愿，不知道为什么神要这样待他。可是当他学会把焦点转移到美好积极的果效上的时候，他对事物有了不同的看法，有了全新的观点，他就为着自己的病而感谢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也许你在工作上遇到一些困难，你不喜欢工作的环境，但如果你把目光和焦点放在主的身上，放在全能又主宰着一切的神的身上，放在那积极美好的果效上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虽然环境依旧没有改变，但是你里边有些事物改变了，你的看法改变了，你的态度改变了，你整个人改变了，你不再愁眉苦脸，反而脸上充满主给你的信心、忍耐、盼望。你知道是神许可这些事情临到你，必然有神的美意在其中。虽然客观上来看，情况依然让人愁眉不展，依然叫人无法忍受，但因为焦点不同了，所以看事物的角度也因此不同。既然神有他的目的在其中，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，神就可以在我们身上做成他要做的工。问题是，我们愿意活在环境底下，或者活在环境之上？我们愿意超越环境，凌驾环境，不受它的影响吗？我不是说我们要去逃避，要去改变它，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在恶劣的环境中活得精彩，活得自在。我们不放眼在自己所受的痛苦中，不集中在险恶的环境上，而是让神透过我们去做成他的工。除非我们自愿，不然的话，逆境绝对不能伤害我们。今天的讲题《超越环境的挑战》第二讲就讲到这儿了，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让我们认识到若要得胜逆境，我们得注目于耶稣基督身上，而不是苦难上。不过除非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就不能得胜。但愿我们能够清楚自己和主的关系，好让我们能够生活在环境之上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